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周一晚上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直播间，我是您的老朋友燕妮，很高兴每周一的晚上都和您相约在 KKNW1150 的电波中。今天呢，请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这位嘉宾叫王晶晶。说起来，这位嘉宾呢，其实是我多年的一位发小。来，晶晶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不好？然后我们也要请晶晶做一个自我的介绍。
Hello， 大家好，西雅图电台的听众们，你们好，我是晶晶，然后今天有幸做客到燕妮的会客室，和大家聊一聊一些有趣的话题。
欢迎啊，欢迎晶晶。那晶晶呢，是一位从小其实就是在欧洲游学的这样一位酒店管理的专业人员哈，专业人士。那晶晶，你先跟我还有听众朋友大致的介绍一下你的背景好不好？然后我也想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晶晶呢其实他走了很多的这个地方，可以说是足迹踏遍大江南北，同时呢欧洲你非常熟悉，是不是？
怎么讲呢，通过燕妮的这个介绍，也是今天有一段美好的一个回忆啊。我应该也是求学，然后曾经是在瑞士啊学了酒店管理，那么经过4年的这个学习的背景，然后后来还是回到了国内，分别在北京和西安两个城市来开启我的这个职业的一个生涯。基本上也比较专一，算是从求学的这个背景，基本上我就一脚踏入了这个酒店管理的这个大门呢，迄今为止还从未离开。那么怎么讲，事实上从选择这个择业到这个后期的现在一直从事的这样的一份职业，应该来说从内心还是对这份职业是深深的有着热爱啊。我相信也只有是一份热爱才能够足以让我能够一直坚持下来。对，
说的特别好。那晶晶呢，不光是一位专业的酒店管理的这个经理级的人士哈，同时呢晶晶也在休闲娱乐的时候会去很多国家，通过旅行来为自己的这个专业这一方面丰满专业知识也好，还是说也是去看一看。我知道你去法国巴黎那次，也就是去了解一下在法国巴黎的这个酒店行业管理的这一方面的经验什么的哈。那今天呢，我们请到晶晶来到我们直播室呢，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她曾经在迪拜工作过一段时间。那也在迪拜工作这个时间呢，她也去了中东的其他的一些国家。那我们知道中东这个国家不是很方便能够去旅行的啊，尤其是作为中国人来讲，一个是签证，再一个是文化的不同，同时也有这个风俗的一些还有语言的这个不同哈，很少会有人选择会去中东去旅行，大家可能就是去英语国家会方便一点，但是中东国家确实对于国人来讲是比较不太容易涉足的这样去旅行的一个目的地哈。那我们想在这一期呢，请晶晶跟我们聊一下他在迪拜工作的一些经历，同时呢在迪拜工作的期间去到其他中东国家的一些旅途的这个分享哈，我很期待。
说到如燕妮所说啊，这个中东的这个地方，首先我们来聊起来正常，因为它的宗教文化，它的这种民族，它确确实实是和我们这个大部分的这个日常的生活的这个方向还是蛮不同的，首先给人感觉很神秘啊，很神秘。我呢也是由于工作的这样的契机，那么我也是有过在迪拜的一段时间的一个叫做是工作和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经历。那事实上呢，一开始和燕妮刚刚讲的也是心里怀着很多的不确定在去之前，那么但是呢在通过去到之后呢，给到我是一个很 wow 的一个感觉。事实上我非常喜欢迪拜这个城市，它事实上呢应该来说是一个非常开化以及非常现代以及非常包容的这样的一个 它也算是一个城市，因为它是阿联酋的一个金融的中心，金融的中心。我如果理解下来，我觉得迪拜就等同于是咱们国内的上海，非常的 cosmopolitan。对，
哦，真的，
对的，整个的它的是为什么说它非常包容呢？在我当时所去就职的酒店里面，我们应该来说一个酒店里面，我们来去汇总了一下，大概同事光国籍就可以分出来有24种国籍。那么不同国籍、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的这些年轻人，因为我们是这个酒店行业，年轻人汇聚在一起，大家除了工作之外还有生活。应该来说，当时是半年的时间吧，我在迪拜的这个从业的这个经历，我非常的享受，非常的享受。当然了，这个至今为止记忆犹新的，当然还有它的这个中东，这个撒哈拉沙漠的这个那股子炎热啊，我曾经记得这个最热的中午的，我坐着同事，我同事当时是一个埃及人，我们坐着那个车中午出去跑 sales call， 跑 sales call 啊，然后呢，当时车表的温度显示是58度。
鸡蛋都给煎熟了，
鸡蛋煎熟了，是的，是的。当时我的心里确实是在想，哎呦，我说这个有点自己把自己好比是这个孙悟，中国神话的这个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我就快炼成火焰金睛了。但是呢，除了它的这个不是听上去不是太方便的这种气候呢，但事实上呢，整个迪拜呢，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包容，以及它也汇聚了，尤其因为我是酒店人嘛，所以我的这个关注点汇聚了世界上应该是所有排在最 top 的这些的大型的酒店管理集团都会非常青睐的去这样的一个目的地。当然了，还有它的旅游了。那么大家现在最为熟知的，除了迪拜的帆船酒店是它的一个地标，还有就是那个迪拜塔，卡利法塔，848米。
就是必去的啊，
这是必去的地标景点。
嗯、
那么我
它里面有什么？
迪拜的卡利法塔它主要是以 shopping mall。
哦，
对于我们女生来讲，为什么讲这个
圣地啊？必须得去啊！
它是一个圣地，对的，没错。它有 shopping mall， 它有阿玛尼酒店。然后还有观光的 office building， 它是一个这种 complex 这样的一个。然后如果你去啊，燕妮有机会我们去的话呢，我一定会带你在我最喜欢的一个 favorite spot， 是一家泰餐。我们一定会坐在那家泰餐的 terrace 上面欣赏什么呢？它的这个迪拜塔周围有非常 stunning 的一个那个 fountain show。 然后呢，为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因为对于今天来讲，正常的这种 fountain show 大家其实在大多数地方见的蛮多的，是因为它的这种选择的每一次的这个音乐，因为你身处在中东的这个深处，然后它的音乐都会是那种非常，其实我会有机会我会介绍你去听很多的阿拉伯语的这样的一些的音乐。
其实我即便没有去过中东，我也很喜欢阿拉伯这个音乐，还有阿拉伯的这个他们的流行乐，就是结合西方国家，不是传统的阿拉伯音乐，是结合西方的这种有 rap 的，然后有 R&B 的这种，其实特别酷。哎，用阿拉伯语唱特别酷。
对，
嗯，
所以那块给到你的这个感觉真的就好比我们小时候读的这个
一千零一夜
的神话，觉得自己好像是那个蒙着面的那个女郎一样的。
嗯嗯，
非常酷，非常酷。
嗯、
那么夜间呢、
嗯，
对于我们这些喜欢夜生活的这些人来讲呢，
女生
她应该来说去处也是非常多的。
嗯，
有很多很酷的这个夜间的这个酒吧，
嗯、
然后呢，一些还有最重要的是，晚上呢可以看到它整个城市的这样的一个夜景，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那在这里我打断问一个问题，在中东我知道女生是必须要蒙面纱的，那如果是去夜店的话，那女生是不是也得蒙着面纱去？
放心啦，迪拜就像我说的，它其实是在文化上面已经非常的
国际化了，是吗？
非常国际化，
所以女生是不用穿那个大袍子的，即便你是外国人也不用穿大袍子，不用蒙。
首先前提是只要我们不是穆斯林的一个 信徒，那么我们从种族上面，我们是作为外国人，我们是不需要去蒙袍子，但是我们也要尊重当地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和风俗。比如说是夏天，因为天气很炎热嘛，作为女生来讲呢，你进到公共的场合，你的着装不可以过于暴露。哎，对，就是着装以一个正常的这种，比如说是短裤不能超过膝盖呀，膝盖以上，或者是你着什么这个
要穿小吊带，
哎，这一
就是不要露皮肤，不要露出太多，然后正常的衣服哈，尽可能的端庄就行了，对吧？稳重端庄就可以了。
在公众场合，曾经我去的时候，我也觉得蛮好奇的。我说中东穆斯林这个感觉到这个确实是你到那边呢，虽然迪拜它在外表就如前面我所介绍，它真的是一个很现代的一个国际化的一个城市，但是你又从另外的一面，首先比如说你正在他的 shopping mall 里逛街，因为咱们都知道，因为穆斯林的信徒人家是有一天有五次的一个朝拜，他的整个的 shopping mall 里面本身是很 fashion 的音乐，可能到了那个时间突然就会有非常这种优雅的这种叫诵经的人来去召唤所有的信徒，那你真的是要放下，即便你是服务工作人员，你要放下你手中的工作，会去到你离你最近的朝拜室去进行朝拜。
哦，听起来好神圣啊。
好神圣，而且你放眼望去，你真的可以看到，事实上我们所想的这些穆斯林，就好像今天我们看到什么伊朗啊这些国家，事实上这当你身边真正的这些穆斯林，这些黑衣的这些女子从你身边走过，你其实真的对他们有着非常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好奇心
和敬意，
和敬意，对的，一方面是尊重，首先我们尊重这种文化和信仰，但是真的是给他们的那种点有一种神秘的气质在里面，很漂亮，
这个我同意，
很优雅，很漂亮，对的，对的。男士的话，基本上他们就蛮随意的，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
T 恤长裤，
中东是白袍。
哦，
男士
本地的啊，
本地的人，
头也要用那个白布
包头
包上，
但是他们很舒服，哎，就是即便是你在 office 的这些工作人员，他们因为穿着白袍，他们可以穿自己的这些白袍民族的衣服，就是只需要穿凉鞋就好了，因为我前面讲过迪拜的那个气温，而不像我们这些人白天，就是咱们正常的人去白天去工作，你还要穿皮鞋吧，你要穿这种你pants
对
吧？我们还在经常讲，哎呦，事实上人家的这个衣服设计是有道理的，都是那种薄纱，很凉爽。
对，一走带风的，还好。
带风的，对。而所以就是很有意思，就是你会一方面感受到非常 cosmopolitan 这样的一个国际化，另外同时呢，它又与这种深刻的这种民族和信仰和风俗在并存着，在共同的一个空间。你有时候是觉得蛮交错的，但是是一个挺不一样的一个感受。
听起来特别有意思。那作为中国人，你在那儿工作的这六个月，有没有感觉到文化上有哪些就是特别强烈的一些冲突？有没有？
相对还真的不多。燕妮，你可能不清楚，迪拜的那个龙城有20万
啊。
20万华人
是吗？
是的，是的。所以你在迪拜想要吃到正宗的东北水饺
都有、
所有好吃的炒菜、
这中国人在世界每一个角落咱们都能找到家
都能找到家，真的是
太好了，
真的是。所以真的确实是不像大家所去想的这个文化的冲突有那么的明显。可能唯一一个有趣的，我是就是斋月，因为每一年的这个大概就是在7月份到8月份，它不定时，它可能是有他们的这种，就有点类似于咱们中国的农历的这种 calendar， 他们来算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就是有一个月他们其实是一个叫做封斋。那么在这个一个月里面，我们的感受可能会明显，那你真的是在公众的所有的地方的 restaurant 这些餐厅呢，白天都是封闭，
都是关门的，
都是关门的。你可能只有一些很有限的一些的选择来供到你的这个国际的这些外籍的人去，毕竟
那
家有一个供给。
那比如说他是本地是斋月，那华人的餐厅开吗？也要尊重当地风俗，也不能开，是不是？
要尊重，而且他很有意思，甚至包括一些 因为我们酒店当时是那个阿联酋的凯宾斯基，所以它就和那个 Mall of Emirates 那个 shopping mall 它是 merge 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的餐厅也是开在有一部分是开在这个 shopping mall 的公共区域。那么在斋月的时候，它是要用所有黑色的一个丝绒的布，其实在说穆斯林他们很多风俗其实很优雅，它是用黑丝绒的这个黑布，像一个窗帘一样的，从屋顶到地上拖地的，把整个餐厅会这样包起来。
哎，其实这样一包，其实我会觉得应该是蛮漂亮的，
蛮漂亮的，
对
是
对，
很优雅。
尤其风一吹的话，其实很美的一个景色。
对，
如果一片儿都是这种，
对，
这一样的黑丝绒的布，把所有
的
这个餐厅也好，还是说这种营业的这个地方盖住
的
话，哈，应该是很美的一种，
很美的。
嗯，
而且在斋月的白天可能会比较大家相对选择有限一些，但是晚上基本上它是以日落的那个时分，它会有诵经，诵完经之后呢，它整个这一个月对于穆斯林来说，其实就是他们的有点类似古尔邦节吧，应该叫做。就像好比咱们中国的这个过年，晚上非常热闹，从7:30一直到凌晨，所有的这个商铺全部是彻夜的营业，大家都是所有的穆斯林的家庭全部出来，大人带着孩子在 shopping mall 里面，或者是在所有的市集上去来游走啊，很多好吃的，就是咱们的过年春节。但是人家的这个时间会为期一个月之久，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对于咱们来
说很热闹啊，
很热闹，确实是一个就是不一样的一个感受。他们真的是就是对于宗教的这种信仰的一个叫做慰藉，所以
那一个月那银子不少花呀，
是啊，
买吃逛，
是的。但是呢，从宗教的这个上面，其实当时我也有一些穆斯林的同事嘛，
嗯，
其实也有讲，那他们其实就是为什么选择这个斋月，其实就是想要在白天通过忍受这种饥饿的这个感觉，来去让自己能够对于这个万物之灵，可能这个真主能够提供给这些民众这么多丰富的物资，能够让大家用这种饥饿的这种感觉去来提醒一下自己，要珍惜眼前的所拥有的一切。
很有道理啊，
嗯，
这个听完了以后也是学习了，
嗯。
好，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来精彩继续。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00，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 ，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谁对青少年的影响比名人、社交媒体和朋友更大？可能很难相信，但就是你自己。研究表明，当成年人参与青少年的生活时，他们使用大麻的可能性就会降低。所以，你们一起看电影，一起散步，一起追赶。当你花时间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创造了交谈的机会。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starttalkingnow.org。记住，你是对你孩子影响力最大的人。本广告由 Washington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 支付。
没时间去超市？快来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超市 We， 今日下单次日达，满35元即可免运费。新鲜果蔬、海鲜肉品、方便速食等品类超全，还有爆款零食饮料。 来 We， 一站式轻松选购，足不出户也能实现美食自由。赶紧登录 WEEE 官网或下载 App WEEE， 新用户可领取限时20刀新人红包。油价这么贵， We 来帮你省油费。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周一晚上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直播间，我是主持人叶妮。今天呢，很高兴请来了西安爱美酒店的总经理王晶晶女士。王晶晶呢，也是我多年的好朋友，足迹踏遍大江南北，不光是酒店管理方面的专业人士，同时他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旅游达人，去了欧洲留学，然后回国呢做酒店方面的这个专业管理的这一块的工作哈，在这个领域里面摸爬滚打，可以说是专一了 N 多年的一位酒店管理人士了哈。啊，好，那我们在刚才的上一段呢，晶晶跟我们分享了他在迪拜工作的一些精彩的经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晶晶继续跟我们分享他在迪拜以及在中东其他一些国家的旅游经历。
那如果大家有机会来到中东这个地方呢，当然了，现在事实上阿布扎比作为阿联酋它这个国家的这个首都，应该来说也是后驱而上，现在在经济和各方面的发展也是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去的。那可能包括有 F1 的这个法拉利赛车赛道啊等等，也都是非常地标的，或者是尤其是在这方面有着爱好的朋友也会非常推荐推荐过去。那么我在迪拜，如果大家有时间安排去旅游呢，还有一项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我会非常的这个愿意来推荐给大家，那么就是撒哈拉沙漠的沙漠冲沙。
哇，这个项目我之前听说过，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去中东，很向往，赶紧跟我们分享。
那么说到沙漠冲沙呢，那当然了，更多的它是充满着一些刺激激情，然后呢一定要约着你最好的一个好朋友大家在一起。但是如果有一些朋友对这个晕车比较敏感的话呢，建议你提前也可以吃一片这个晕车药啊，
听起来是很刺激的。
为了体验到真正的体验到它的这种冲沙的这个刺激和爬坡和在沙漠里的这种冲刺，因为我们可能尤其是女生吧小时候都有着这样的一个浪漫的这个梦想，就是经常读这个三毛的小说。
对，一提起撒哈拉沙漠就直接的另外一个词儿就是浪漫两个字、啊、
就是一种浪漫。对的、对的。但是在这个在冲沙的这个项目上呢，一方面可能就是前面也讲到了，主要还源自于我觉得可能也和我个人，我还真是有一丝这个中东的这种的一个东方文明的这样的一个情节，我会对这一方面的文化会比较的有兴趣。然后你通过了前半段，它会有非常专业的这个服务，这方面呢除了惊险刺激外呢，大家尽可放心，它的服务非常的专业，而且非常的安全啊，非常的安全。然后呢到后半夜呢，它会给你在沙漠的腹地准备非常丰盛的这个叫是所有的这个 tent， 就是帐篷的一个营地，然后呢给你准备非常丰盛的一个和正宗的中东的烧烤和这种美食。
听起来不错、
还有安排宵
夜是吧，宵
夜。对，然后呢你要想想在这样的一个沙漠的腹地，当已经是夜空中很这个基本上它的这个时间正常是你出发时间是傍晚，因为考虑到中东的这个气候，如果是在白天的话，正午晌午的话，沙漠上的气温我们很难去适应，所以都是在傍晚。那么基本上你到达这个帐篷营地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是皓月当空，你想象一下那个美丽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和朋友们聚在一起，除了有美食之外呢，他还有安排非常正宗的，我们都知道
阿拉伯的舞蹈是吗，
肚
皮舞。哇塞，那个可是
正宗的阿拉伯
热辣
对吧。这个虽然说我们也是女生，但是这个也对他们的这种舞姿和这种我觉得还是人是身处在那个环境里面，你会特别特别的融入在他的那个氛围里面，他们的这个 应该来说这项活动安排的是很成熟，而且也很丰满，而且他还给你安排了很多体验的项目，比如说是我们女生喜欢的那个 Hana Tattoo，
嗯，
哎，对，他有给你安排把你的手画出很漂亮的那些花纹，嗯，还有。我也很推荐大家，我这个我首先我个人不是一个吸烟，我不是一个 smoker， 但是呢，我对这个阿拉伯水烟叫 shisha，
嗯，
我非常的有兴趣，
因为那个味道闻起来甜甜的哈，啊，也不呛，然后柔柔的那种感觉，还是女生，
是
增加那你身处中东那种环境的这种氛围，能够让你更加身如其境
的
那种感觉。
最好玩的这个感觉是说，它因为都是帐篷的营地，大家其实都是席地而坐，它在就是地上给你随意的丢着那个毯子，然后你想想身着很优雅的这些中东的这种民族服装的这些中东的男子，提着这种这个水烟走，缓缓的走到你的跟前，帮你做烧好那个炭火，
嗯，
装好那个烟草，然后把这个水烟的帮你完全服务好，然后递到你，
嗯，
你是一种半躺的很慵懒的一个状态，看着晚上的这个皓月当空和繁星点点，
就很美，嗯，
然后
很享受，啊。
如果这个时候旁边有一个你的知己或者你是情侣
爱人、嗯，
我觉得这是真的是一个非常曼妙的一个体验，
很有意境那种感觉哈。
嗯，
抽着那个中东的水烟，然后再来点中东的
茶
什么的啊，
对，
糕点，
中东的茶很有意思。那个它事实上我也去到那边发现，所有的酒店或者餐厅你去之后呢，他们非常传统的一道茶是薄荷茶。
嗯。
这个薄荷茶，它是我发现了中东人，他基本上是每一道菜他都离不开的一个物料，就是薄荷。我说的就是
会不会因为天气热，所以这个薄荷可以降温啊？
我觉得有点类似咱们广东凉茶吧。
凉茶，
但是他们好有机，他们是真的就像那个有机的那个花园一样，他们 chef 就会把那个薄荷新鲜长出来的，
当场剪下来，嗯。
折好就放到他们那个很漂亮的那个细嘴的那个金属的那个壶里面，把它煮好，然后非常的有机，清凉，而且感受真的很好，真的很好。而且可能大家除了知道中东有一些好的一些什么 kebab 这样的类似的这种烤肉，但事实上中东还有很多好吃的点心，非常不错。
中东的点心我在卡塔尔机场买过一些，然后我去希腊的时候，希腊的点心是不是就和中东应该有点相同，但是特别甜啊，
特别甜，
齁甜齁甜的，特别，是不是？
是呀，是呀，
迪拜也是特别甜，
是
吗？
也
是
特别
超级甜，但是它那个甜呢不会让你感觉腻。我觉得在美国吃的甜点就是腻，就是有点下不了嘴，
嗯，
确实就甜到齁着你那种感觉。
对，
但中东那甜就是它，我不知道它里边是不是放了黄油还是放了什么，就很香，虽然很甜的，但它非常香，就是你可以一直不停的吃，可是你不会觉得齁得慌。
是的，
是不是啊？
可能这是人家的这种有
不知道里边放了什么，
秘密的这个 recipe。
对，
我们没有拿到，暂时。
对对对，人家也不分享，我觉得奶奶的厨房怎么能给你们？不给，就靠这个吸引你们来玩呢。
很难得呀，我们这个著名的这个燕妮女士，我可是知道你是一个巧克力达人。
对，巧克力达人、cheese 达人、吃的达人，只要是吃的，我都是达人。嗨，吃货真是。是没辙，但是吃这个东西确实是，也是可以代表一个国家的文化的。
是的，
那包括像中东，我知道就刚才哈你说到这个 kebab， 那因为晶晶在一开始节目前我就跟大家介绍过，他是在瑞士受的这个教育哈，高等教育。那你在瑞士的那几年，你也知道瑞士有很多这 kebab 这个店哈。
对，啊。
那当时也是我最爱吃的这个，
我也是
可以说是街头小吃哈。我超喜欢吃 kebab， 所以我现在很想了解一下迪拜的 kebab 和瑞士的 kebab 哪个更好吃。
事实上我们会觉得可能
应该迪拜的更好吃，
更好吃。
嗯，
可能我觉得人真的有时候是讲这个叫什么呀，情节。我们经常不是也经常一起聊起我们在瑞士的那个时光。
对，
然后呢我们当时还是学生的一个身份，好，我为什么会偏偏觉得迪拜当时的 kebab 的那个味觉的那个感受更好呢？ 因为可能到了迪拜之后自己已经是步入职场上了，而且呢就像我前面讲的，在迪拜的这个饮食其实你要吃到中餐呀这些的其实都很方便，
对，
就不像我们当年在瑞士满大街的想要找那个中餐，但是我相信当时咱们爱吃 kebab 吃，其实它的从一定的口味也有一些东方的一些元素能够给到我们一些，
对，而且那个我觉得在瑞士的这个 kebab 它把薯条加进去，我相信迪拜应该不会加薯条，
没有薯条，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瑞士的应该是改进了的，
改良的，
对
对的，最主要是当年对我们这个可怜的
学生来说，
中国胃的一种慰藉，所以它留存在脑海里的那个印象是不可被替代的。
是，当时就觉得不管怎么着，只要一礼拜能吃那么两回 kebab， 简直了，就是美的就不行了。
尤其我是西安人，那大家都知道西安的一个特产就是肉夹馍，所以当时能够在瑞士的时候能够吃到 kebab，
也相当于是肉夹馍，
理解了吧？就是，所以他当时对我心中的那个是神圣位置，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神圣不可侵犯啊！所以你现在比较起来，就是还是觉得这个瑞士那会儿感觉口感更好一些哈，因为各方面的原因哈，
各方面是对的，对的，留存在脑中的一个记忆吧。
对，我从瑞士，我离开瑞士之后，我也再没有在任何一个国家吃到这个像当年我在瑞士吃到那么好吃的 kebab， 也没有。
顺着咱们 kebab 的这个话题呀、
啊，
咱们是不是应该往下一个景点去
转一啦？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那它也是一个正宗的吃 kebab 的一个地方。
嗯，
事实上，其实 kebab 的故乡是土耳其。
哎，太好了！
它也是我在最近的几年的几次的这个旅行和游历中呢，土耳其的这一站，应该是我的所有的游历中。啊，我特别愿意和朋友们一些，或者是大家有这些计划的旅游计划的朋友们，会强烈的推荐的这么一站。
嗯，太好了。土耳其是虽然我没去过，但是听每一次听朋友聊起来，去过的朋友聊起来，还有包括土耳其本国的一些朋友聊起来，他们自己国家，我知道那是一个特别美丽的一个国度。我听说土耳其的这个湖泊就是像蓝珍珠一样，我有一些土耳其的朋友，他们就每次说，哎，你去瑞士你就一定要找机会来一次土耳其，我们土耳其的湖泊，因为瑞士你知道瑞士的湖泊是很漂亮，但他们说如果你要是你如果来土耳其，你会看到土耳其的湖泊每一个湖泊都像蓝珍珠一样。
嗯嗯，
他们并没有说比瑞士更漂亮，但是他们会说就是土耳其的湖泊真的是美到让你窒息。
在他们这也是就是作为本国人非常值得荣耀的，愿意拿出来去来推荐给身边的朋友的。那么土耳其在我的概念里一开始呢也会觉得就是一个横跨欧亚的这样的一个大陆的这样的一个国度，当然了最主要它也是一个穆斯林的这样的一个国家信仰的。但是呢我通过那一次去，我大概前后一共游历了大概是15天。
嗯，好，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以后精彩继续。
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汽车广告说实惠低月供听起来不错，但是经销商那儿却另有陷阱。实惠，经销商可能会捆绑其他需要额外支付的项目，例如额外的产品或服务。低月供，您可能需要付高额首付。最重要的是，如果汽车并非广告所说的价格，或其价格您无法接受，请马上转身离开。如果经销商刊登不实的汽车广告，可通过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向美国消费者保护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周一晚上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直播间，我是您的老朋友燕妮，很高兴每周一的晚上都和您相约在 KKNW1150 的电波中。今天呢，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是我的发小，也是我的好朋友闺蜜王晶晶，这位专业的酒店管理人士哈，足迹踏遍大江南北，刚才也大概的介绍过了，晶晶的大致的这个工作背景和他去过的很多地方的一些大致的一些经历。那今天晚上呢，他主要跟我们分享他的中东游学，然后中东欧洲游学，然后中东工作，包括在土耳其旅行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的分享。我们精彩继续，请晶晶继续来给我们介绍土耳其的所见所闻。
刚才燕妮分享了她的一些朋友来给你展现到的这样的一个对于土耳其的一个印象。那么我第一次来去到这个国度呢，也确实是和我的想象中是非常的不同。它真的是一个，我如果给我用四个字来形容这个国家的话，我会用色彩斑斓这样的一个四个字。除了燕妮刚才讲的这个它有蓝色的湖泊，那么还有它还有这种非常有趣的这个地形地貌，就是在卡帕这样的一个卡斯特的一个地形地貌，还有它是在靠近浪漫的这个希腊，它 和希腊中间比邻着这个叫爱琴海，爱琴海湾，而且呢还有死海。那么事实上的这个国家其实，而且它从地理位置呢又横跨了欧洲和亚洲，所以呢除去前面所讲到的它有这个，虽然它还维持着它是这个穆斯林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的一个国度，但是你会从这样的一个国家里面，你会感受得到它不是纯粹的欧洲的这种文化，那事实上它还有一层神秘的这种就是东方的一种文化的一个结合。那么我们是2015年去了一趟土耳其，也是做了一些比较多的一个攻略。那么我们当时第一站是选择的是它的一个菲特西耶，那其实是它靠近中部和中部朝南的这样的一个城市，非常美丽的一个海滨的一个小城市。海滨小城市，那大家会问为什么第一站选择这样的一个不是大家所想，不是伊斯坦布尔呢？我们去菲特西耶做了一件我迄今为止感觉特别为自己自豪的一件事情。燕妮，你猜是什么项目吗？
猜不到，反正是特刺激的，肯定的。
前面讲到了冲沙，你还是了解我的，
对，
你还了解你的闺蜜，
对对，肯定是刺激的。
菲特西耶呢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海滨小镇，那么它在这个地方事实上有很多的这个旅游的达人来到这边会做一件事情，是空中滑翔伞。
哇，这个爽啊，你胆子够大的，没想到啊。
所以我前面讲了我对自己特别自豪，
你这突破啊，这属于以往我们出去玩这个都是躲在我们身后边的。你们上，你们先上，先把安全系数给我报回来，我再考虑上不上。
而且你了解我的，
我太了解你
了，这个运动机能完全不行，完全很差劲的。
可以啊，有进步啊。
但是可能就是人是这样，当你去旅游的时候，真的和你日常的生活和工作的这个状态是不一样的。你只想去拥抱和去和体验你当时此情此景。那么我们当时也就是很，他的所有的这方面的服务是很 OK 的，你可以完全在你去订的这个酒店里面就可以帮你去联系订这种专业的 agent， 然后呢他会有车来到你的酒店接你。因为大家可以也会比较了解这个滑翔伞这个项目，它是需要你去一直上到这个山上，用车载你上到山上，而且它是每一个客户呢他是有一个专业的滑翔伞的教练，所有的这些教练他们都是有 license， 有证，有这种 license 的这种专业的一个证，
很有安全保障的。
对，以及他们的语言的服务上面也都可以跟你用英文的交流，所以大家也不用太多的一个担心。对的，而且怎么讲呢，这些土耳其的这些运动达人们，我说的是这些教练，他们 我觉得也是受过专业的训练吧。从哪一方面呢？就是从你的消除你的恐惧心理。前面燕妮讲了，像我这种运动菜鸟，
嗯，
这个当时站在这个坡度的一个悬崖上面，朝着底下万丈深渊，前面就是蔚蓝的这个爱琴海，哇，那个真的是我。说实话脑子里是空的脑子里是空的。那么但是呢，教练他们其实会跟你很专业的帮你做好所有的安全措施之后呢，给你会交代一些你比较几个比较重要节点的你的动作的配合，其他的其实不用过于担心。然后呢，教练我记得最清楚就跟我说 I tell you run, you run, don't stop
是吗？
就是你的
还是听起来还是很可怕。我
起飞的第一站
要跑的，对对，
要跑的有一个
助
助跑
、嗯，
但是它是有一个专业的一个在山顶的一个平台，它是有一点坡度的，是朝下的一个坡度。
嗯，
教练带着你跑，其实你基本上跑不了几步，滑翔伞的那个伞就飞起来，那个力量是很大的，
嗯，
就基本上给你带起来。
嗯，
其实你。享受其中吧，刚开始脚刚离地的时候那个心还是很，但是因为你身后就是你的教练，他们真的是非常的专业，
嗯，
他会用语言以及用他们非常成熟的技术来去消除你的这个恐惧。他会告诉你一开始头朝天上看，不，因为你朝下看会容易产生眩晕的这个感觉。
嗯，
然后听到耳边的这个风声真的是觉得蛮说不恐惧那是假的，但是呢就可能前后会在1分钟以内你就会调整过来你的恐惧心理。然后呢滑翔伞的速度教练调整好那个方向的时候，你真的眼前你就会看到了，就像燕妮前面讲的，真的你的土耳其的朋友人家也没有吹牛，我是亲眼所见，那一片海真的真的是蔚蓝色的，像深邃的一个眼珠一样的，然后旁边又是俊美的这个山峰，
特别美，
啊，然后你会有，
嗯，
我当时就是发自内心的我说 I'm flying，
嗯，
平生这个感觉真的，嗯，真的没有然后就是享受了。
嗯，
然后他们因为这个服务很专业，教练就会用那个 GoPro， 然后呢，
哦，
让你，他会和你玩，
嗯，
和你交流，你们在空中配合做出好多的这种动作。
嗯，
当然了，我是中国人，我会比了好多页，后来我巨后悔，我干嘛比那个页？
全是剪刀手，
不要再酷一点，我再做了这么酷的一件事情，
但是很可爱呀，耶，很可爱呀，
对。到了后半程真的就是享受其中了，
胆子真大，
前后
惊着我了，
你
我真不知道你玩了这个。
你猜滑行时间是多久吗？
嗯，一个小时啊，真的，那很久啊。
对的，但是
飞了很久，哎，
飞的真的蛮久的。然后我觉得教练为什么好牛，哎，他飞了一个小时，他是有一个盘旋，他会根据你的这个状态，他会告诉你
体力什么的哈，
和体力。然后呢，他最后他的这个降落的地点都是指定的降落地点。
嗯，
这个教练他是完全可以把这个伞
的
这种控制过去，然后让你非常平稳，非常平稳的一点一点一点的落下去。
你落下去是用脚落地吗？
脚落地。
哦，你真的是你自己脚落地。我还以为滑翔伞会有一个支架什么的，那个支架落地呢？
脚落地，脚就是
支架，可以啊，
你是整个人是 open 在这个空，就是完全是 open 的，你只是它的这个设计是你让你比较舒适的靠坐在这个一个支撑的一个垫子上面。
哦，哇塞，一个小时那真的也是，就算坐着也挺耗费体力的，尤其是升到空中冷啊。
还好，
我怕冷，不行，冷吗？
还好，其实，
哦，是吗？
其实你在虽然是你在说你整个人还是很亢奋和这个很激动的这样一个状态下，冷确实是没有。刚上去你会觉得耳朵有点不舒服，是因为风向有一点大。
嗯，
我就一直我记得我当时，你懂得，我特别谨慎的一个人
啊，
我就一直在问，
啊，
今天的这个风向正常吗？
别把我刮法国去了啊！还得坐飞机回来。
教练他们很专业，他们也是其实是在安慰这些客户，就是在讲，
嗯，
今天的这个天气是 perfect。
嗯，
哎呀，那我就觉得啊，哦，还好。
你想去法国也飞不过去。
所以来讲
听起来好玩，
听起来很刺激，但是呢确实是他们在这一项的这个服务上面还是很
特别好，
很专业的。
但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恐高的人还是没法玩吧？这个
恐高的人
是不是啊？像我这恐高，我觉得再好玩，我听完我
你怎么会恐高？
我恐高啊，哈，这是我多年的秘密，不往外泄露的。
今天发现了燕妮的一个小秘密，
是，这是我弱项，我恐高，我到了我稍微高一点，我就腿发软了，
有点腿发软，
对。
对，所以
像什么蹦极之类的，想都甭想能让我上去，不可能。给我100万，我也不上。两斗子金子给你，上不上？不上，不行。
基本上那一天，我们就安排了这一个项目。
嗯，
后基本上回到酒店以后，和我的同伴们，大家精力和体力，就像你前面讲的，真的
那会儿就卸了，
一下去就卸了，
。
然后当然了，你会挑，他会给你做很一张碟，然后就是刻着你的所有的这个
哦，那很
经验的照片就带回去。回到酒店，我们晚上就是。彻彻底底的休息了，那一天就安排了这一个项目。
嗯，
对的。然后这是第一站费特西耶，然后第二站我们就去到了这个传说中的这个，我记得好像是有一部或者是有好几部电视剧，是 ET 还是什么电视剧电影吧，就是在这个地方选址。它是这个卡帕多西亚的一个地区，它的一个特色呢，就是它是喀斯特地形地貌，就地面上好像耸起一个一个的那个尖尖的那种石头，就好像火山流下来的这种经过这个地壳的挤压。这个地方呢，它首先因为前面讲我是酒店人，我去最主要的是想体验他们的洞穴酒店。那么它的最好的这个地方就是说，它这个洞穴所有的这个年限历史有超过上亿年
啊。是吗？
是的。
哇，这个太珍贵了，这个经历啊，
体验感真的很牛，真的很牛。我作为一个西安人，我们一直在很自豪的，我们有着这个
窑洞的历史，对，
兵马俑这样的一个秦始皇时代，它也不过是2000年前的文化，但是我去。
窑洞也是西安的一个文化的那个文化遗产啊，
是的，
这也是很了不得的，冬暖夏凉，
对，
是不是？
对，
文化遗产啊，
对。所以我从一个这个一直对自己2000年
文化
自豪
出来的一个
自豪的一个人，然后去当时和酒店的这个人去上一年，他那个地方他就是地形地貌形成，然后最早去居住的就是所谓的那种叫山顶洞人。山顶洞人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原始人嘛，
对对对，
原始人群在那块儿就是真的是一直保留到现在。那么当然呢，随着本地的一些的这个也是地产开发嘛，他们也有能源，地产开发做了很多的，他的这边的酒店主要的特色就是以这个洞穴酒店为著名的，在全球也是排得很靠前，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查一下。整它的这个感觉又和我前面讲的那个费特西耶的那样的一个海滨小镇又完全不同。你每天它所有的酒店你出来，它都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露台，你露台放眼看出去的话，就像是就是一个一个耸起来的这个喀斯特地形地貌，对吧？大家可以去来想象。但是呢，我去的时候是晚上，我们就入住酒店，然后就休息了。第二天早上醒得比较早，我们就到露台用早餐。但是呢，我被一个景象，我可以用三个字来形容吗？就是美哭了。
是吗？
我来给你形容一下，但是我估计我形容的这个词藻是不足以形容当时眼前的那个震撼的那个美景。当时是早晨，应该是说日出刚刚起来那个日出还只是这个太阳只出来了半个，还在那个天际线上。但是呢，眼前的就是有，你会突然看到好多热气球，但是它是在远处，而且它们热气球真的是五彩斑斓，各种各样的颜色。
天
哪，
这个好像你描绘的这个景色我在明信片里有看到过，估计就是你说的这个地方。
我看到的这个现实的景色不需要 Photoshop， 不需要做任何的装饰，就是我们大家平常在明信片上和网上看到的。而且它不同于就是前面讲的这个叫滑翔伞的这样的一种刺激，热气球它是 很安静的，它就安安静静的在这个天空中，而且它是很密密麻麻的，有远的有近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至今提到土耳其，我会用四个字，色彩斑斓，这个画面真的是很震撼。
哎呀，太好了啊！今天晶晶跟我们分享的，一个是迪拜，一个是土耳其。因为时间的原因啊，我们还有，我相信还有很多精彩的这个内容在一期节目里面还分享不了。但是特别感谢晶晶呢，能够来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这一期的精彩内容。谢谢你，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燕妮，祝您晚安。
祝大家晚安。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